愿你都可以参与不同的服事。新年快乐，大家好。好，好开心2026年，我们在新的神的带领下，我们继续是来紧2026年。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开始一个新的冬季系列，在圣灵里合一，一位神在一个身体中工作。这个系列是根据哥林多前书12-14章，保罗用整整3章的经文来谈论属灵的恩赐，这个显示出明白圣灵如何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运行是几咁重要了。是跟随耶稣，明白圣灵是几咁重要。好，我们一起去读哥林多前书12章10節。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以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助咒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因此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即使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写下这些话语，告诉我们听你是谁，和你的计划是怎样。我感谢你，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藉着圣灵。我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话给我们今天早上要教导我们的话语，我们明白你所讲的说话，让我们跟随主耶稣的 门徒是跟随你的话语，让求你将恩典临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有能够明白，藉着圣灵临到我们当中，我们能够明白。奉主耶稣名求，阿们。你们可以坐下了。有时讲到圣灵的恩赐，有人是很害怕和很犹豫的，为什么呢？有些人说我很爱耶稣的，但我对圣灵不是很肯定，我有些保留。我们必须要记得，圣灵与父与圣子本为一，是三位一体完全的那一位。在约翰福音14章16-17節，耶稣对门徒说，他要差遣另一位，他即将离开的时候，他讲到，他说他要派另一位保惠师与他们同在，意思是差遣另一位与他本质相同的帮助者。耶稣是一位第一位保惠师，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而另一位保惠师在本质上和使命上是耶稣一样的，他们有一样的任务。因此如果我说，如果说我爱耶稣，但我对圣灵有保留，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圣灵同耶稣是一样的，有些人可能熟悉其他宗教中的属灵现象，例如很疯狂的，即是很狂喜的经验，讲方言，医治和圣灵通解。但是这个大对圣灵又敬而远之的，就按住圣灵而活的。有些人又会觉得圣灵的恩赐是分不同的级别啦。有些人就认为就好像即冰球的队一样，有些是第一线，第一线就是使徒、先知、说方言，第二线呢就是伤心、医治、行异能，第三线呢就是教导、牧养、传福音，第四线呢就是行政、怜悯、服侍。都没有人喜欢在第四线啦，因为第四线只是坐在那里等，只是看个比赛。这个其实完全是视乎于教会的神学立场。这些不同的级别，不同的高低位置，其实是看教会的神学立场的。有些教会觉得牧养是第一位，有些教会就觉得讲方言是最重要。但当人渴望这些定位的时候，就会追求那些被视为有价值、最显眼的恩赐。他觉得即是排第一位的最重要，其实这个不健康的。在哥林多教会，问题正正是讲对方言的过度推崇了。他们认为讲方言是最崇高、最有优越感的恩赐。拥有这些恩赐的人呢，就站在即是聚光灯下啦，得到众人注视。但在这三章经文里面，方言是唯一一个在每份恩赐清单中都出现的恩赐。在哥林多，不单止是对方言的热衷，还以一种造成教会混乱的方式来运用它。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就可以见，一种竞争的心态正在教会当中滋长，威胁到属灵恩赐的健康的运用，也都破坏了教会的合一。哥林多信徒那种很超，他追求那种超属灵的倾向呢，是在这个书信里面是被提到的。他们认为不需要婚姻，不需要复活的身体，他们甚至认为今生就已经可以讲天使的说话。他们就将属灵定义为一种失控狂热的状态，而讲方言呢正是他们代表的例子。他们觉得哇，这个是即是很厉害，是超属灵啊。他们关注的是他们自己的属灵表现，而远远过于对神本身的专注。我们都提醒我们自己，我们都可能爱上自己的属灵恩赐、侍奉和神学，而胜过爱神他本身。这样保罗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他趁这个机会，哥林多人对方言的过度关注，反而成为了他展开这场宏观的讨论的一个契机。他谈论圣灵在整个教会群体里面的工作，他谈论圣灵在整个教会群体里面的工作。即在圣灵是被滥用的情况下，保罗仍然都是鼓励教会去渴慕圣灵的恩赐，因为这个恩赐是为了教会的兴旺而赐下的。他写到，你们要追求爱，都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在这三章里面，保罗将处理几个核心问题。一，是什么是真正的属灵？二，怎样分辨哪些是出于圣灵？第三，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应该怎样运用属灵的恩赐？这个就是保罗论证的一个结构。我们今天在十二章里面讲到，他们是讲到十二章到十四章里面是提到属灵恩赐的神学根基，一个身体多样的肢体，每一个信徒都是基督教会的身体。第三点是爱，更美的道路，每样在教会里面 的每一个事是出于爱。然后就是语言和方言的合宜的运用，就是怎样合适地适当地去用语言和方言。然后就是终于属灵恩赐运作中的秩序。保罗先为属灵恩赐奠定了神学根基，然后他以身体作比喻，强调每一个肢体的重要性，然后他将焦点放在教会整体生命中的核心，最后在这个基础上他会处理十四章的具体，里面有六个属灵果效，就是对耶稣和他的身体合一的教会有更深的爱，更深地体会到神如何透过一个身体中多样的恩赐来工作。每一个人，第三就是每一个人都发现自己属灵的恩赐。第四，每一个人都被激励起来服侍，回应神在生命中的呼召，回应神的呼召。神提到提摩太就是跟随神的呼召，根据他的恩赐而去做。第五点，当我们一同侍奉的时候，当我们一起侍奉的时候，神是得着荣耀。第六，教会整体得以兴旺和成长。有六点，我们为此祷告。神啊，我们开始今日的祷告，我们主要是就是有大纲，就是藉着确信而有分辨能力，第二合一中的多样性，第三为兴盛而有力的坚定。保罗首先处理我们心中的恐惧，好消息就是神已经装备了教会，使我们能够分辨圣灵的工作。他里面讲到，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作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拜那哑巴偶像，所以我告诉你们，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助咒的。在这几节经文里面，保罗提醒哥林多信徒，他们信主以前的光景，在成为耶稣的门徒之前，他们敬拜的是不可以说话毫无生命的偶像。保罗刻意使用加重语气的词语，强调哥林多人在教徒在异教的宴会中和宗教游行中不断被圣灵牵引。在希列罗马世界，这样的活动是很普遍的，就是他们是崇拜那些偶像，其实很普遍。正如他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节里面去讲，他们参与他们会敬拜偶像的时候，其实是向魔鬼献祭。哥林多是一个充满活动敬拜，即是属灵活动的城市，他们会敬拜阿波罗神，他们会进入很狂热失控难以理解的言语状态。有趣的是，阿波罗正是艺术音乐和预言的神，很多神秘的宗教呢都包含了这种狂喜的状态的。信徒呢会发出难以理解的声音，这种现象就被称为方言了，Glossolalia， 即是方言。在某个层面呢，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正是教会中看到这些异教式的现象。撒旦呢是善于模仿属灵的事的，他会包括方言、医治、知识的言语和先知性的话语，即是魔鬼，撒旦魔鬼呢其实他是会模仿的。假先知、假教师亦都是存在的，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讲，连撒旦都装作光明的天使。如果撒旦都说自己是天使的话，有些哥林多信徒属灵恩赐的运作感到真实和困惑。 咁佢哋点样分辨边啲系出于主，边啲唔系呢？今日我哋都可能有相同嘅疑问，喺一啲非洲嘅宗教啊、撒满嘅信仰啊、西藏啊、蒙古啊，同埋喺佛教啊、印度教啊，都存在于人。人藏在喺一種好入迷嘅狀態同埋狂喜嘅言語，呢啲現象咧，往往咧都係從靈界有關嘅。咁我哋點樣分辨呢？保羅首先向哥林多人保證，佢哋係能夠分辨嘅。佢哋能夠分辨一個能被聖靈充滿嘅耶穌門徒，絕對唔會講耶穌係可助咒嘅。真正的门徒不会亵渎神的名，不会亵渎耶稣的名，但魔鬼会。因此狂热状态和激动的言语并不是保证那个是圣灵的工作。同样，如果没有任何被邪灵操控的人能够宣告耶稣是主，这个是 自主耶稣复活以来每一位基督徒共同的信仰告白。这个因为只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才会宣告耶稣的是死里复活，成为超越万有的主。他宣告对耶稣完全的忠诚，并承认他对生命一切层面的主权。这个就是我们分辨圣灵是否在工作的关键的试金石，就是主耶稣是主。哥林多人被天使的言语、神迹奇事、而神的信心和先知的话语吸引，但神所看重的是另外一件事，那些谦卑承认耶稣是主的人。每一位这样承认的人里面都有神的灵，承认主是耶稣，耶稣是主的人，他们是好的。属灵恩赐是很奇妙，是好的，但圣灵在人身上所做最伟大的功是承认耶稣是主。从基督徒敬拜之所以属灵，不是在于属灵现象本身，而是在于是否高举耶稣为主。这个是最基本的认同，这个才是真正属灵的标志，而不是某种狂喜的言语。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不应是有任何人因为属灵表现而自觉高人一等。教会里面是没有属灵精英阶级这个空间。因此教会里面没有哪一种装备是特别最重要，有哪种是第二重要，即没有哪一种属灵的恩赐不应该分等级，不应该分不同的排序。他指出耶稣门徒是应该是谦卑的。其实我们是要看到圣灵在我们当中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是有不同的恩赐。圣经里面都提到我们是高的那位反而要服侍。我们不需要去，因为保罗提出我们不需要因为害怕圣灵而不敢依靠。他去提到因此原有分别，却是一位圣灵，即使也有分别，却是一位主，功用也有分别，却是一位神，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在新约里面 是这样强调的。我们要记住这一个三位一体的神。在新约里面，神通常是指父，而主通常是指耶稣，这两个称呼表明他们是同样具有神性。 所以保罗就指出耶稣的门徒是被装备是有能力分辨的。他然后就讲到即神又因此是没有因此是有分别，亦都同一个圣灵。父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他们是三个位格，是同一个本质，这个是我们的神学本质。三位，我们2025年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在南北美我们去做了一个调查，即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同一个位格，但是有不同的神。有50%的人的福音派信徒相信圣灵是一种灵的力量，多过圣灵是一个独立的有位格的人性化的上帝之灵。即他然后还要分是很强烈的认同和一点点不认同。根据这个调查呢，12个百分比的人，他们都是12部分是大约同意啦，有41个百分比说他说我很不同意是三位即是有层次的，他说圣父、圣子、圣灵，其实他们未他们是觉得圣灵是低一点点的，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只是真的看星球大战多过看圣经，圣经是讲明三位一体，三个是位格，只是他们是不同，他们是不同，但他们是三位一体，是同一个层次，同一重样重要。那个来自于圣灵、圣父、圣子的话语是同样重要的，即是奠定这个，我们是记住是很重要的。所以是因次元、因次即时功用，虽然是来自是有分别，但是我们是同一位圣灵、同一位主、同一位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三位位格同一本质，三位一体是三个位格，是共同参与圣灵恩赐的分次。同样请留意，三位一体的三位位格是共同的，三位一体内在的多样性应该反映在基督身体里面恩赐的多样性的。健康的教会需要多样而不是单一，而圣灵确保教会中有不同的恩赐。那什么是圣灵的恩赐呢？这里是在 JDG Dom 这个新约中的合一与多样性的书里面讲到，神的恩赐是藉着某位信徒以某种行动或话语被具体表达出来，通常但不是总是是为了他人的益处。圣灵的恩赐是神的恩典，藉着某位信徒以某种行动或话语被具体表现出来，通常但不一定是为了他人的益处。恩赐不是属灵身份的徽章，而是神恩典的记号。属灵的恩赐服侍与工作被整合在一体，是通常在同一位神每一位信徒上工作，但有不同的方式。在 Andrew 的书里面就提到，在这个世界里面多样性似乎总是与合一对立，不是你保持合一压抑差异，就是你表达差异结果分崩离析，但在教会中却不是如此。多样性服侍合一，而合一也庆贺多样性。神的子民虽多却同为一个身体，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给你的哥林多前书里面的著作里面去提到的。根据这些经文，我们可以提出三个简单的结论。圣三一的多样性反映在圣灵恩赐的多样性中，一切属灵恩赐都来自同一个源头，一切恩赐、服侍和工作都是同一位神所赐予的能力。 奠定了这个稳固的神学基础之后，保罗强调第三个重点，是为兴盛而有的决心。他就是提到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一切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而分给各人的。首先，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的，分给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蒙恩领受恩赐，并带着这份属灵的恩赐去侍奉，去跟随主。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说明，每一位耶稣的门徒都领受属灵的恩赐，圣灵在信徒群体中每一个里面，并透过每一个工作，恩赐是为了整个身体的兴旺益处，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地位形象和声誉。任何属灵的恩赐都是赐给整个基督身体的恩典，这个恩赐是不是你每一个单独的人恩赐来的，它是为了教会，为了基督的身体，为了这个大家庭而有的恩赐。每一项恩赐都是属灵的彰显，彰显属灵正在运行和工作，它证明圣灵是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同圣灵一起去工作的。属灵的恩赐不是人的天然的才能，也都不是潜藏的天赋，是来自于神的。属灵恩赐是照着神的主权分赐的，不是根据你的功劳，或者你的表现，或者你的成就。因此没有人可以自夸，每个人都有一些恩赐，但没有人拥有全部的恩赐。无论是你是牧师，你是义工，你是其他侍奉的，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但你听到有人说，我最多的恩赐，我们都要小心。神他是设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他为我们都有恩赐。我们是一起同一合一这样合作的。如果有人说他有所有的恩赐，我们要小心。不是这样的。我们在第八章第十节里面有讲到，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有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份清单不是完整的，但是很有代表性。其中这九项的恩赐有六项是关于言语性的恩赐。保罗显然是假设这些恩赐在教会中是日常可见的，他没有区分平常的或者是超自然的恩赐，但今天很多教会却觉得这些恩赐是极为不寻常。事实上，有些人甚至觉得某些恩赐应该是被限制的，这些限制往往不是出于经文本身，而是源于某种你怎样解释和理解圣经之上的神学框架。你是怎样去理解圣经的？让我们来再看回这九样的恩赐。我们来看看，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九个恩赐，之后我们会逐样逐样再详细这样去解再讲。有些人认为这些恩赐是神所赐的洞察力，使人明白福音的奥秘，基督或者去钉十架都是神的能力和智慧。这样的智慧和知识正好和哥林多城里面那种很自夸浮夸的人为智慧成为对比。有 有些人就认为言语呢是圣灵即时赐下的智慧，同埋言语是即圣灵即时赐下的智慧和洞察。帮助教会或者个人在到特定的处境中作出回应。有趣的是呢，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六节里面讲，知识出现在启示和预言之间。在第九节里面提到的信心呢，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得救的资讯的、哦。这种恩赐呢，常常以接下来的两种恩赐，医治和行异能呢，一同出现的、哦。那拥有这种信心恩赐的人，就能够看到不可能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相信神的作为，无论是身体得医治、奇妙的供应或者是福音的突破。在第十节里面提到预言的恩赐，也都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认为这个是受圣灵感动的讲道和教导。讲道确实是宣讲神所默示的话语，但在新约里面另外的其他有其他词类呢，用来描述讲道的。有些坚持这种观点的人呢，有些坚持这种观点的人呢，实际上呢，就会将圣灵的角色替换成圣经本身。我们可以肯定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具权威的，但圣经并不是圣灵本身。好多人理解预言是一种来自神的可理解的信息，在特定的处境中被口头宣讲出来。正如保罗所说，预言可以用来责备、劝勉、造就、安慰、回种。这些预言的话必须在教会群体中被分辨、查验。这个就是为什么名单中接下来的恩赐辨别诸灵与先知讲道如此密切相关。在先知性恩赐被运用的地方，教会必须具备分辨能力，能够分辨什么是圣灵的工作，什么是邪灵的影响，或者是出于人的肉体。即使保罗清楚知道需要分辨，他仍然劝勉哥林多人要切慕他们渴慕先知讲道的恩赐。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要整整一章来讲预言、方言和翻译方言。我们都将会在稍后用一整篇信息来探讨这个话。方言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语言。有些人就认为这个是指一种超自然的能力，使人能讲自己从未学过的语言。就好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五旬次所讲的情况。另一些人呢，又根据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描述，认为这个是一种向神祷告和赞美的语言，主要是造就的是讲话人他自己。他们认为这种语言或许不符合人类已知的语言结构，但他仍然是有意义的，他是不是胡言乱语，所以他需要去翻译了，就需要有翻译的恩赐。在哥林多教会，方言和翻方言确实是问题最多的恩赐，因此他们被放在这份恩赐清单的最后。这些恩赐是过度地被强调，甚至被视为有属灵的优越感，反而呢会导致教会的分裂。既然这些恩赐可能会引起混乱，为什么还要用它呢？我们对属灵恩赐被滥用的恐惧，可能使我们错过了神原本要赐给我们的祝福。如果我们害怕搭飞机，就永远无法去到其他大洲；如果我们害怕被拒绝，就无法建立亲密关系；如果我们因为害怕错误教导而退缩，反而没办法 真正听见神的话语，恐惧从来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来的。神赐给我们子民分辨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出于祂，什么不是。神也赐给多样的恩赐，为的是要整个教会群体得以兴盛。今天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是不是满足于可控制、可理解、看似安全的层面，还是我们可以真心渴望神的灵今天在教会中一切的作为呢？我们看到神的恩赐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即随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带给我们即教会的兴盛和成长。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害怕而不够胆开放，咁睇到圣灵嘅工作，接受圣灵嘅恩赐嘅话，咁教会会变成点呢？我哋就系应该信服喺主耶稣基督里面。我哋知道主耶稣系主，我哋嚟到主嘅餐桌前。圣餐是我们同耶稣相交的时刻，在那一刻我们是记住主死里复活为我们成就救恩的时刻，祂拯救了我们直到永远。祂在圣诞节来到的时候，祂降世为人，祂为我们去征战，祂去到十架上面为我们去牺牲。我们能够藉着祂变成是罪得赦免。我们来到主的餐桌前，我们是感谢祂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祂是那一位被天父差派来拯救我们，与我们 共同生活过，在我们当中为我们所牺牲的，为我们献上挽回祭的。我们去记，让我们去纪念，去感恩。如果你不是基督的追随者，你可以看看我们怎样就即是庆祝圣餐，怎样守圣餐。而对我们这些跟随主耶稣的人而，我们来到主的餐桌前，我们去省察生命，我们悔改更新，重新立志。这个是我们主的追随者，这个是我们这一刻我们去冷静下来，是我们在神在主里面冷静安静下来。我们由此纪念耶稣拯救我们，是要我们在祂的主权下成为一个身体。这一个刻让我们是记住主耶稣，我们悔改我们的罪，反省，让我们在家庭成为我们是祂当中，即是让我们的家